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试射2017年来最强导弹，美日韩予以谴责。
习近平新年前罕见提出两岸关系，蔡英文表示继续打拼。
暴风雪袭击美国东海岸，纽约至少3人死亡。
中共违背奥运精神，国际抵制北京冬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中国新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月30号在新年团拜会上首次提及两岸关系，凸显台海局势依然严峻。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团拜会上谈及两岸，显示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同一天，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也发表新春讲话，他在事先录制的视频中说，过去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蔡英文表示，民众团结克服了疫情、旱情等困难，更在公投的时候共同决定国家发展方向。蔡英文表示，台湾经济上具有亮眼表现，出口18个月正增长，去年的经济成长率突破6%，创下11年来的新高。他也感谢全球民主伙伴过去一年对台湾的支持，承诺台湾会继续打拼，持续深化跟各国的交流，大步走向世界。他也表示，期许新的一年大家能继续加油，并祝福民众新年快乐。
华盛顿与北约盟友力阻乌克兰遭入侵，美国与英国30号表示，若俄罗斯遭到侵略，将发动毁灭性的新经济制裁。美国经几番外交谈判之后，国务次卿卢兰表示，俄国或许会对美国与北约上周的安全提案感兴趣。美国两名重量级联邦参议员30号则说，参议院即将达成共识，就俄罗斯胁迫乌克兰祭出新制裁，一些措施可能在俄国发动任何入侵活动之前即可实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斯则表示，美国得对俄国总统普京传递强有力的信息，告诉他若侵略乌克兰将付出高昂代价。民主党籍的梅南德斯与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希望本周推动法案，锁定俄国最大型的银行和主权债务，并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美国军事援助。
据北京冬奥会组委会1月30号通报，29号又有23名冬奥入境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泰尔霍在个人推特上也披露了这个消息，表示他正在北京接受隔离，接下来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加各类会议。去年11月，泰尔霍曾经参加过国际奥委会与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视讯对话。彭帅自曝与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发生不伦关系后，一度在公共视野中消失，微博也被禁言，引发外界对其人身安全的担忧。而这次对话并没有打消外界的疑虑，外界纷纷指责国际奥委会帮助中共掩盖真相。另一方面，各界也持续批评中共继续在国内维持的清零防疫政策。而在闭环外，北京疫情也持续攀升。目前北京当局对涉奥人员已实行闭环管理，但是连续几天来，冬奥组委会每天都通报数十起新增感染病例。
从周六到周日，加拿大上万名卡车司机和其他民众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实施强制疫苗政策。加拿大首都警方报告称，抗议期间没有发生暴力事件。这场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原来是卡车司机的集会，抗议加拿大当局要求越境卡车司机接种疫苗。随着越来越多的其他人群加入抗议活动，人们抗议的范围开始扩大，演变为抗议疫苗护照、其他限制和强制疫苗政策。来自安省温莎的卡车司机维奇表示，他是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他现在已经不能工作，因为他不能越境。而渥太华2天的卡车集会也引起了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注意。川普在29号的德克萨斯州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加拿大卡车司机。川普说， 我们想让那些伟大的加拿大卡车司机知道，我们一直与他们在一起。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捍卫自由方面比我们的领导人做得更多。
美东29号遭遇近年来最猛烈的冬季暴风雪之一，多个州宣布紧急状态。30号已有约1400多架航班取消。上周五到周六，一场飓风级的大风暴袭击了美国整个东海岸，带来强降雪、强风和沿海洪水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称，马赛诸塞州波士顿市周六创下了23.6英寸的单日最大降雪记录。就在其南方20英里处，该州斯托顿市记录了这场风暴中最大的降雪，厚达30.6英寸。纽约市一些地区的积雪也超过了1英尺厚，而风暴从缅因州延伸到南卡罗来纳州，寒冷天气甚至延伸到更远的地区，一直到达佛罗里达州，让佛罗里达群岛马拉松国际机场周日的低温降到46华氏度，打破了65年前的记录。据今日美国报道，纽约长岛地区至少报告了3起涉及风暴的死亡事件。萨福克县警方称，一名老人在绍斯霍尔德铲雪时掉进游泳池，抢救无效后死亡。另外有2名男子在塞奥塞特镇铲雪时死亡，年龄分别为53岁和75岁。另外，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民众还面临断电问题。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AirTag 是苹果公司2021年推出的一款物品追踪器，使用者可以将其悬挂在钥匙、背包等物件上，当物品遗失时，就能够用 AirTag 找到丢失的物品。然而近日陆续发生了多起 AirTag 滥用事件，这款用于寻找丢失物品的小配件意外成为不法分子跟踪骚扰的利器。为了应对这一情况，苹果公司更新了个人安全用户指南，为用户提供发现自己可能被跟踪时的应对方法。这个指南告诉用户 AirTag 在何种情况下会发出警报以及警报的意义。此外， AirTag 还带有反跟踪功能，如果 AirTag 和其拥有者分开24小时以上，就会自动发出警报音。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用 AirTag 来远距离跟踪他人，被跟踪者无论是否使用苹果手机或者侦测程序，在24小时之后都会听到警报音。虽然如此，仍有不少消费者认为 AirTag 存在漏洞和安全隐患，并担心自己的隐私遭到泄露。
苹果公司最近发表了 iOS 15.4 公测版，但是更新中的一个表情符号引发了争议。Apple 在 iOS 15.4 中新增一个怀孕的男人表情符号。虽然怀孕的表情符号对一些人来说并不新鲜，因为他们是表情百科全书在2021年9月推出的更新的一部分。但不同的是， Apple 的怀孕表情包是作为 iOS 15.4 的一部分而推出的。 一些文化评论员认为 ，Apple 推出的怀孕的男人表情符号，消除了让女性有别于男性的因素，甚至剥夺女性的人性。健康网站 healthline.com 称，那些出生时是女性，但后来自我确定为男性的人，被称为跨性别男性，他们在生理上可以生育。对于新增怀孕的男人表情符号 ，Apple 还没有回应置评。
环境遥感期刊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回顾了从南极洲拉森 C 冰架上脱离的巨型 A68 冰山的传奇经历，并且评估了它对环境的影响。2017年7月份，南极洲拉森 C 冰架上脱落出来了巨大的 A68 冰山，面积达到了5664平方公里，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冰山之一。2020年下半年，从 A68 上崩解出来了 A68A 大块，被发现与南乔治亚岛这个重要的保护区发生了碰撞。当时人们担心冰山会在浅海床上滞留十年，进而对以这个岛为家的海豹、企鹅的觅食和繁殖习惯造成破坏。庆幸的是，这座巨型冰山从这里飘走，并破碎成了更小的碎片。到2021年4月份的时候，碎片已小到了难以通过卫星图像进行追踪。研究人员估计A68A 向南乔治亚附近海域释放出了大约1520亿吨的淡水，这可能影响海洋环流、浮游生物的出现，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动物的摄食习惯。研究人员的这个评估仍需进一步确定。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日前因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就职典礼而过境美国，取得与美方互动的进展，包括台美贸易及投资框架协定的复谈，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和未来有望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定。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近日率团出席了洪都拉斯共和国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返程中，在美国旧金山停留一晚后，赖清德在当地时间29号和多位美国政要进行了视频会晤和通话。美方除了关心台湾的防疫之外，也谈到了在经济领域如何协助台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据驻美国代表处大使肖美琴转述，赖清德共进行了4场视频会晤。第一场是和史丹福大学医学院资深副院长梅尔多纳多会晤。赖清德除了感谢他们协助特使团进行 PCR 检测和防疫，两人也针对儿童施打疫苗和未来疫苗的发展互相交换意见。第二场是和美台商业协会主席史麦克视频会晤。史麦克同时也是美国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的董事长，在科技领域有相当的经验，双方就台美的经济发展、供应链的合作以及各领域的深化交流进行意见交换。肖美琴说，赖清德特别提到台美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已经复谈，第二届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也在去年举办，下一步希望能够促进台美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肖美琴进一步说明，第三场会晤除了讨论传统的国防建军领域，也提到了经济的多样性、多元化，以及如何协助台湾减少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希望通过经济的合作跟发展来促进台湾社会的韧性，来面对各种国际波动和挑战。此外，台湾总统府表示，周六赖清德还和川普政府的3名前成员进行了视频会晤，包括前白宫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前白宫国安会议中国事务主任特宾。在长达1小时的军事问题讨论中，双方谈到台湾应该为维护台海的安全和稳定做好适当的准备。赖清德在过境美国的最后一天，也再次指责中共去年阻止台湾获得中共病毒疫苗，并感谢参议员达克沃斯帮助台湾获得疫苗捐赠和增强防疫行动。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1月30号，朝鲜进行了本月的第7次导弹试射，这被认为是该国自2017年以来测试的射程最长的弹道导弹，引发美国及其盟国的强力谴责。请听报道。
朝鲜1月30号又试射了导弹。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周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谴责这些行动，并呼吁朝鲜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谴责朝鲜试射导弹违反安理会决议。朝鲜当局31号表示，已于30号试射火星12型中程弹道飞弹，这是自2017年以来朝鲜首次试射火星12型飞弹。日本和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周日发射的导弹沿高空轨道飞行，显然是为了避开邻国的领土高空，最高高度达到2000公里，飞行了800公里，然后降落在海上。飞行细节表明，这是朝鲜2017年以来测试的射程最长的弹道导弹。当年该国两次发射了飞过日本上空的中程弹道导弹，并测试了三枚洲际弹道导弹。日本时报报道，该导弹以所谓的高空弹道飞行，几乎笔直向上，以避开日本等附近国家，达到其官媒所称的2115公里高度，行程787公里。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该导弹以较浅的角度发射，飞行距离将超过4800公里，距离美国本土不远，或将阿拉斯加和美国关键军事基地所在的关岛置于射程之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弹道导弹发射和之前的发射对我们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这一系列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决议，我们强烈抗议朝鲜的这一行动。2017年，朝鲜一再不顾国际社会禁核令，坚持核导弹开发。美国总统川普则以战火与怒火警告朝鲜，如果朝鲜公然地威胁美国，下场会很悲惨。为了与川普外交并获得经济利益，金正恩在2018年4月宣布，朝鲜不再需要核试验以及中程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还承诺要废弃导弹发动机试验场的重要设施。以上新闻由谢小辉播报。
北京冬奥会将于2月4号开幕，多个国家因为中共人权问题宣布外交抵制，全球多地谴责中共践踏人权，接连发起抗议活动。请听报道。
北京冬季奥运会将在2月4号到20号举行，由于新疆人权问题以及网球运动员彭帅被指曾受到性侵等事件，全球多地也发起抵制冬奥的呼声。彭博资讯报道，日本国会最快将在2月1号通过谴责中共在新疆等地践踏人权的决议案。日本政府上个月宣布不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和美国、英国等采取的外交抵制手段一致。在法国，昨天有上百名法国、维吾尔、西藏、香港等民众集结在法国外交部旁的广场，要求政府抵制北京冬奥。参与的人说，中共迫害人民，违背奥运精神，不配主办奥运。近期，旅美港人团体在美国旧金山、伯克利、圣何西、洛杉矶、丹佛等地举行了名为光复高速公路的行动，并将写有不要北京种族灭绝冬奥会、终结中共等的大型横幅悬挂在高速公路人行天桥的围栏处，表示抵制北京冬奥的理念。目前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日本等多个国家宣布外交抵制，比利时、丹麦也都因中国人权问题宣布外交抵制冬奥会。德国没有说外交抵制，但也不派官员出席。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月28号宣布，习近平将在2月4号到6号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出席开幕式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等举行的欢迎宴会。华春莹公布的出席冬奥会的国际政要名单上仅有32人，外国政要和王室成员共25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韩国国会议长朴炳熙、新加坡总统哈利玛、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埃及总统塞西、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等国家领导人。其他的出席者主要是来自亚洲和非洲一些和中共关系密切国家的政要和王室成员。波兰总统杜达是出席冬奥的唯一欧盟元首。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北京冬奥如同纳粹时代的柏林奥运会。这份孤零零的名单显示，民主国家不再和迫害人权、践踏国际秩序者为伍。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乌克兰情势紧张，英国将增援东欧协防北约，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月3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呼吁塔利班释放美国最后人质才考虑其合法性；
乌克兰局势紧张，英国将增援东欧协防北约；
支持对抗中共的胁迫，美国高官将访问立陶宛；
冬奥选手再传确诊，北京扩大封锁区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总统30号要求塔利班立即释放最后一名美国人质，并拒绝在这名男子获释前承认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合法性。法新社报道，拜登在弗雷利克遭劫持满2年前夕做了这项宣布。弗雷利克是美国海军退伍军人，遭绑架前在阿富汗做了10年的土木工程师。美国去年8月完成自阿富汗撤离行动，终结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带头入侵，展开与阿富汗间20多年的战争。塔利班也重新夺回政权。美国一再重申，在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前，塔利班必须赢得合法性。根据报道，塔利班谈判代表先前建议交换囚犯，以弗雷利克交换阿富汗部落军阀诺尔塞。诺尔塞据称是塔利班同伙，因为走私海洛因至美国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美国对这个提议不感兴趣。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1月30号到2月1号将访问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2月2号到4号将访问布鲁塞尔，届时他将与欧盟官员讨论应对经济胁迫的努力。这份声明说，在维尔纽斯，费尔南德斯将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以及美国强力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声明指出，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官员的陪同下，费尔南德斯将讨论落实一项总额6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拓展美国出口商和立陶宛买家在高科技制造业、商务服务和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在布鲁塞尔，费尔南德斯将透过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讨论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在寻求阻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加的影响力。美国支持立陶宛因台湾问题跟中国发生的争议。
30号公布的联合国报告指出，塔利班与其盟友涉嫌杀害100多名前阿富汗政府成员、安全人员以及协助国际部队的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报告指出，尽管塔利班宣布大举特赦前政府成员、安全部队与协助国际部队的人，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持续收到这些人员遭屠杀、被失踪等可信的指控。塔利班去年8月15号夺取喀布尔后，联合国在阿富汗的任务团收到100多件他们认为可信的这类杀害通报，超过2/3的杀害事件是由实际权力当局或他们的附属组织犯下的法外杀戮。这份报告也列举了政府对和平示威的镇压，以及女性与女孩缺少工作与受教育的管道。阿富汗深陷人道灾难，塔利班接管后情况更恶化，西方国家因此冻结国际援助，也不让塔利班取得阿富汗在海外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资产。
阿联酋周一表示，当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首次亲自访问阿联酋时，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向阿联酋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不过这枚导弹已被拦截并摧毁。在周一袭击发生时，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正在阿布扎比 与阿联酋的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亲王讨论安全和双边关系。这场历史性的访问对以色列以及这位新总统来说都是一个里程碑。根据2020年8月份在美国推动下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去年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并与其他三个阿拉伯国家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签署了同样的协议。一位以色列官员告诉路透社，赫尔佐格在阿布扎比过了一夜。他的办公室说，尽管有胡塞武装袭击，他仍然将继续访问行程。也门战争在过去几个月内急剧升级，联军加强了对也门城市的空袭，而胡塞武装则频繁进行跨境袭击。
纽约市疫情暂时告别巅峰，染疫数比前两周大幅减少。纽约市长亚当斯、市卫生局局长乔克西、市公立医院系统总裁卡斯30号在雅可比医疗中心举行记者会。市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疫情目前创下了多个新里程碑，其中包括染疫病例大幅减少，疫苗完全接种率领先全美平均水平11%，而且还提供免费的新冠口服药片疗程到府递送服务。市卫生局的合作伙伴 Alta Pharmacy 药房将负责执行新冠口服药片送到家的服务，申请者可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辉瑞口服药和默克口服药。大纪元先前报道，辉瑞公司的口服药与常用药物发生作用后，可能会产生严重的甚至威胁生命的后果，例如他汀类药物、血液稀释剂和一些抗抑郁药。FDA 不建议患有严重肾脏或肝脏病疾病的人使用辉瑞公司的口服药。专家建议，民众在服用上述两家药厂开发的抗疫口服药的时候，应当根据医生的诊断与处方使用。
2022北京冬奥不到一周即将开幕，中国持续传出本土的新冠疫情。路透社报道，在30号北京冬奥组委会通报的所有案例中，有23人是新到的机场人员，而11人是已经在冬奥防疫泡泡中的人。这个防疫泡泡将活动人员与北京的公众分开，以试图遏制病毒的传播。根据这个防疫泡泡的规定，奥运参赛者能乘坐官方交通工具，在其住宿地和奥运场馆之间自由的移动，但是不允许他们在北京市内自由移动。所有奥运会的相关人员，包括媒体和工作人员，也必须每天接受检测。波兰奥委会30号表示，有夺金希望的波兰女子短跑速滑运动员玛丽谢夫斯卡是第八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波兰运动员，而她已经进入隔离，她与三名被感染的速滑运动员一起被隔离。而随着冬奥会即将开幕，北京当地政府也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30号确认有两起确诊案例之后，当地几个区都已经在29号被封锁。当地政府还设立了19个监测点，每天对居民进行检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局势紧张，英国将增援东欧协防北约，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月30号消息，英伟达下一代5纳米 GPU Hopper 曝光，这个产品主要用于数据中心领域。根据之前的传言， Hopper 采用的是 MCM 多芯互联设计，功耗甚至能达到1000瓦，也就是一小时一度电。当然，考虑到使用 Hopper 的地方主要是高性能计算数据中心，功耗高应该并不是很大的问题，性能更加重要。目前7纳米工艺下的最大晶片之一 GA100 的面积已经达到了826平方毫米，集成542亿只晶体管，而5纳米的 GH100 核心面积可能仅比1000平方毫米小一点，这样就比 GA100 核心面积大了超过 20%，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规模。在游戏显卡 RTX 40系列方面，据说对应 Ada Lovelace 核心， AD102 核心将拥有18432个 CUDA， 频率是 2.5G 赫兹，算力是 90T， 功耗超过了450瓦。
1月30号消息，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Strategy Analysis 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第四季度供应限制使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同比下降了25%。苹果 iPad 去年第四季度的出货量同比下降了22%，至1460万台，全球市场份额上升1个百分点，至31%，领跑全球平板电脑市场。而三星仍然是安卓系统最大的平板电脑厂商，但是其平板电脑出货量在2021年第四季度下降了28%，至730万台。同期市场份额下降了0.7个百分点，至16%。Strategy Analysis 互联计算服务总监 Eric Smith 表示，去年假日季前的季度是一个很难比较的季度，外加严重的供应限制影响平板电脑厂商，总的来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季度，阻碍了各厂商的更高收益。有迹象表明，供应短缺在2022年开始有所缓解，但我们认为这种情况要到夏季之后才会结束。
1月30号消息，谷歌表示将向印度第二大电信运营商巴蒂电信投资7亿美元，以及额外用3亿美元执行商业协议，包括投资扩大巴蒂电信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巴蒂电信印度和南亚地区首席执行官维塔尔对分析师表示，这项投资将帮助巴蒂电信发展其设备、家庭宽带、数据中心等，并在近期内发展 5G 网络。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也表示，对巴蒂电信的投资是其努力的延续，即增加印度智能手机的使用，并支持新的商业模式，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印度的人口数量与中国相当，拥有7.5亿互联网用户，还有数亿人尚未上网。而且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一向欢迎美国科技公司的投资，脸书、谷歌、亚马逊、 Netflix 和其他公司都已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发展印度地区的业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美俄持续为乌克兰议题陷入严重分歧之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0号表示，俄国希望与华府建立相互尊重的关系。乌克兰30号则呼吁西方国家在与俄罗斯的会谈中保持戒慎与坚定。西方各国领袖也忙着透过联系俄国总统普京来化解危机。请听报道。
美国和欧洲盟国担心俄罗斯即将入侵前苏联共和国乌克兰。英国首相约翰逊30号表示，英国军方将把派赴北约的部队、武器、战舰和战机数量翻倍。约翰逊将在未来几天与普京通话，敦促普京降低乌克兰紧张情势。与此同时，约翰逊预定本周出访乌克兰。英国外交部更预计31号在国会宣布，针对俄罗斯的战略与经济利益加强制裁。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已经宣布在东欧部署一小批军队。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本周一就乌克兰问题召开会议。不过，俄罗斯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任何决议都有否决权。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0号指出，俄国将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澄清是否有意履行关键安全承诺。俄罗斯以北约向东扩张为由，向华府及北约提出安全要求，包括保证北约不会接纳新成员，尤其是乌克兰，以及美国不会在前苏联国家建立新军事基地。莫斯科当局已表示，北约日前对其要求所做的回应不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0号表示，一旦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北约并无计划在非成员国乌克兰部署战斗部队，不过北约会专注提供乌克兰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则呼吁西方伙伴避免就俄国大规模集结军力一事引发恐慌。普京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局势降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据马克龙幕僚转述，普京在一个多小时的通话中说，他并无进犯乌克兰计划。法国29号表示，计划派出数百名官兵到北约东部盟国罗马尼亚，作为马克龙本月稍早首度宣扬军事部署的一环。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根据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 人们在感染中共病毒恢复过来之后所获得的防护能力，也就是被广泛称作的自然免疫力，至少会持续18个月以上。请听报道。
意大利的研究人员跟踪分析了曾在2020年3月被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36名患者的抗体水平，大约一半的患者在实验中继续接种 COVID-19 疫苗，而其余的则一直没有接种疫苗。除了其中2人外，研究人员对其余所有人的样本都进行了定时检测。这个实验在2021年9月结束，所使用的检测方法已经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许可。根据研究人员发表在 MedArchive 网站上的预印本论文，在第18个月时，97%的参与者的抗 NCP 检测都呈现阳性，这表明即使是接种疫苗的人体内也会持续存在感染痊愈后诱发的免疫力。意大利 Nasocino 协会的研究员，也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扎伊迪说，针对核衣壳的抗体只会在感染并恢复后的个体中产生，而且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他说，这意味着即使是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也会受到自然免疫力的保护。 NCP 代表一种核衣壳蛋白，是中共病毒的一部分，而抗体被认为可以保护人们免受病毒的感染。在这项纵向观察性研究的局限性中，包括所观察病人的数量较少，自己投入资助该研究的团队人员说，样本数量有限是由于缺乏资金，因为对每个患者的长达18个月的重复血清检测代价高昂，而且很难跟踪所有患者并提醒他们进行检测。此外，研究人员确实发现，接种辉瑞生物技术公司的 COVID-19 疫苗确实可以显著提高那些此前感染过病毒人的免疫力，但是相对来说，这种增加的保护力很快就会衰减。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新年快乐，虎年吉祥，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